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行运呢就更说明问题了，越到后面人的精力越衰退，乃至于年纪很大的时候还要让人搀扶着才能走动，而做任何行动都不如最壮年时代。但这里指的是身形，心形同样如此，也在衰竭。这种衰竭不是说他的形就慢慢注入空寂了，是不是就有功夫了，就不动了，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他是无常了，进入无常境界慢慢就要理解了，也叫分解，到最后亡故之时就四大分解，六大离散，就离开了。时运亦复如是，色受想行识，时运是心识，一切分别的，当然它随到四运起用。那么四运由于借时分别力不强，这个时运呢也就相应不够了，同样衰竭愈下，最后就注入成住坏空。因此说五运是和合成的幻有，它们互相合用才能产生作用，不互用就没有作用，所以叫做幻有。何为幻有？就是暂时有而时没有，时无，如露如梦如烟如云，本无实际固定形状，无常虚幻，如雷电于虚空，见时即灭时，暂时有都是假的，所以就叫幻有。人啊，往往就迷不穿这一点，往往就要执着我们这一生，包括我们这里面有些见地很低的同学都有这个概念，只看到我现在而今眼目下怎么样怎么样。你们慢慢去想，那个时间的长短本来无十分之别，一切都是执着，为什么要顾眼前？一旦你顾了眼前，你就会把解脱丢掉。要修行得马上起行，就地起行，上师的话音落的时间就是起行的时候，用不着等把这堂课讲完才起行，更用不着今天晚上谁回去商量一下子再起行，更用不着要明后天，更用不着要把今年过了，更用不着要等我赚了钱以后再修行，离退休后再修行。假如说你想了这种我今后发展起来，我有钱了再修行，你是不会有钱的，我跟你讲清楚。为什么不会有？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造恶业，远离佛法的道规，而且你会讨来所有一切障报。到什么时候你就明白了？到无常来拿你，你要走的时候，马上奄奄一息，与你的肉体告别了。这个时候你就晓得两行眼泪流下来，但是已经迟了。所以说这里呀，我给同学们讲，你们要特别注意，我不是故意说你们，我是提醒你们无常心要升起出离心，要做一个好人，就地马上开始做好人，不需要改个时间，一切都要讲究福报的，不要福报是不行的。如果说凭那个侥幸的心理要去取得什么福报，绝不可能，那是昧因果的举动，违背了因果律的。我们要不违背因果律，就得像菩萨一样六度齐修，就得从十善四无量心入手，一切福报理当具备。讲到这里，我还给同学们说一个譬喻。曾经啊，我是一个很穷的穷孩子，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分一念贪着任何东西。后来我的上师见到了我，我的上师就知道我的心理，他就说，今天你就不要走了，在这里同我一起吃饭了。我说好。那么上师就开示我，他说，你最近想的什么， 一条条地告诉我，这些都是失败的，你现在应该丢下这些贪着之望，本来世法是假的，身体也是假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他就问我。我说，上师啊，你经常在师兄弟面前赞扬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善之士，巨圣之首。我说，难道我连这点三周感应的力量都没有啊？要求一点点东西都求不到啊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我说的话大善之时，你不要认真了，我是给他们开玩笑的。你应该想到你是一个非常惭愧的人，更何况释迦佛陀来到这里也会以惭愧心行来面对众生的。要明白，妙在言传之外，更要身教。你不惭愧，众生怎么学惭愧心行呢？你如果是一切圆满无碍的，众生就不学佛了。他们会想，佛法怎么能救我们呢？因为我的上师是佛菩萨啊，是天生的嘛。我们是凡夫，是无法成圣人的。所以，一个真正的圣人，一定会是与众生同甘苦的表象，让众生有修行学佛能成就之向往，这样才能修自己的行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只有好好用功，丢掉一切贪着，才能产生受用。我听了他这话了以后啊，心里就很难过。搞半天，我想到我还是一个凡夫俗子，什么大善知识和巨圣啊，当然这样子就拼命地用功了，用功用得很好很好很好，就一切都照着做，我就开始变了，我的处境什么都变了，那些师兄师弟也要来求教于我了。后来有一次，我们上师就召集一个法会，当然他这个法会就非同小可，不像我们在座的同学，我可以明确给你们说，普通等级是不可能钻进他的法会的，个个都是具备大智慧的人。当然你们就可以想象了，我在这里就不便多讲。那么进入那个法场，就偏偏没有我，我想到我没有资格，我就在屋里头打坐。结果呢，我有一个师兄，跟我俩是非常好的，他经常是要违背上师的旨意的，他就来告诉我，他说，今天听到上师讲了，哎呀，你真了不起，就专门研究你的问题，所以不要你参加，他说的，喊我们今后啊，很多法都要向你学，你是五明具足的，而且你的五明具足是在这几千年当中是独具的，一般的人真不容易赶上你。还给我们讲了你的智慧十分的圆融，但是不能让你知道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说了你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一个等级的巨圣。哎呀，说完我的师兄就赶快给我顶礼，就把我吓得来魂都没有了。我当时想到，嘿，这个上师跟我说的不同，给他们说的又不同呢。我那天又跑去，就想去试探上师，刚刚跨进门，上师说的，你来干啥的呢？是来吃饭吗？还是想打听你的地位的呢？这就把我吓倒了的嘛。我赶快就顶了礼，就说，上师啊，我本身是想来打听我的地位的，但是我现在呢，上师这一问呢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只有用一颗惭愧的心去修学，不管怎么说，要证到佛的地位才是最大的圆融嘛。我说，但是现在要说佛啊，根本不可能。你想嘛，我为啥不可能呢？我说，下一届的佛弥勒菩萨都当了，再随便啥都轮不到我嘛，我说的。上师说，好，你这样讲就好了，要好好的学习，释迦牟尼佛当年也是这种态度。所以说啊，我就把我这个经验啊，要告诉同学们，不说你们是普通，或者你们已经证到什么地，你们要好好惭愧地修学，这才是有前途的。 那么我在这么一种前提下呢，我的上师才开始传我法，才告诉我四步灌顶。进入四步灌顶以后，然后又再进一步告诉我灌顶之取向，如何取向得向。灌顶如果没有现象，没有相应的现象和问你的寿命的，那些都是假灌顶，然后才一系列的告诉我。呵，我终于才明白了，才给我说什么叫内密外密，也就是显密，显密过了内密，内密过了秘密灌顶，秘密之上还有更神秘更高的灌顶。今天由于因缘未熟，十几年后我会给同学们讲的，这几步灌顶要怎么主持，传了我内密阿舍离灌顶。但是尽管如此，我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感觉到我不行。上师是如是说，如是加赏，如是指明，如是传承。那么在这里也要把话说明白，这个灌顶呀，无非就是教你们的一种佛法嘛，教一种方法嘛。我可以说，今天我给你们讲这个般若的道理也是一种灌顶，这叫做显扬正教大法灌顶，只能说是没有举行仪式而已，没有举行一种特殊仪式给你们灌顶。那么那种仪式到底要不要？要，到一定的时候，如果说符合条件的，当然是可以的。我不行，就请诸佛菩萨来协助于我，给同学们带来福音。但是呢，我本人呢，不管怎么说，说得来怎么了不起，诚诚恳恳地告诉你们，我绝对是一个惭愧的境界。所以同学们给我的供养，给我的钱，我不敢收，我觉得我没有资格。我们要孜孜不倦，谦虚谨慎地学习，才能真正证最高的道境。我曾经讲给你们听的，地藏王菩萨多了不起啊，神通广大，能在娑婆世界伸手到四禅天，但是结果拿给外道婆罗门就把他打死，婆罗门外道竟然把他打死，你们说好厉害。这就说明一个因果不昧的道理。那么这种恶因我们就不要让它成熟，我们就要真正的去修行，把它免掉。说到这里，有些同学又谨防要吓倒了，这样想又是一个很大的错误。因为因果的道理啊，只要你如法修行，就会免苦果的，而且免掉的人很多很多很多，不止一个。但是这些业力我还要给你们说，同样要推在后面去，以后还要还的。